欢迎收听古癌的线上节目第五集，我是谢梦工，现在时间是3月4号的晚上8点整。那其实本来是打算明天再录下一集的，只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那外加市场也非常的混乱，所以呢就想说干脆把资料整理一下来跟大家分享。那最近有提到说呢，如果说看不懂局势，就最好不要进场操作，因为现在你可以从一般投资人的氛围里面就看到，好一堆末日博士出来了。所以末日博士就是每次市场走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种看空的人呢，他们会出来好笑大家，好说早知道了之类的。那其实我们有在我们贴文的留言里面有跟大家聊到，就是说其实好像做多跟做空是因为你的人格特质而有所不同，你选择会不一样。那空军的特色呢，就是喜欢在走空的时候出来笑大家，那多军呢，就是一般就是我们讲比较乐观啊，比较木讷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给空军吓到不要不要的。那可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也不用去讨论说到底多军跟空军什么时候会胜利哦，因为其实一直在强调的，即便你空军看对，真的要毁灭大崩盘了，但是你空错时间。以最近的例子来讲，台股在大利空之后反而都是往上嘎的，所以除非这些人他早就布好空单的，但是呢他看到新闻，你看很多人是转贴说比方说中国的 PMI 开出来很低，那或者是说美国的确诊人数大幅上升，那或者是说中国的在2月3号新春开盘之前呢，传出来的消息很差，他们是以这样的消息作为自己的根据，然后出来唱空嘛。可是你看，当这种消息出来之后去唱空，以我们过去的这个月的例子来看，2月跟3月初的例子来看，你去放空都是被嘎的。目前在消息出来之后去放空，全部都是被嘎的。所以说你看对的趋势，但是呢你没有在正确的时间点进场，那不代表你会获得胜利。那以昨天的美股来讲，也是剧烈的震荡，打开线图来看跟心电图涨的差不多，曾经在5分钟之内呢，就一次从26300点直接一路嘎上去，嘎到27000点。那这往上嘎的时间点呢，其实是联准会宣布一次降息两码，紧急降息，很急的做法啦。那一般来说会降息一次降到这么多呢，就是对经济有疑虑了才会有这样子的动作。好，那以前当然是川普很常会压着这个联准会的鲍尔，就是要他去降息嘛。但是呢最近的状况看起来，武汉肺炎呢确实会对全球的经济造成影响。那鲍尔其实也讲到说，疫情对美国的影响程度和持久性呢，大家都还有这个都还不了解，那并且也是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呢 ,FOMC 的委员会判断呢，他们认为美国的经济前景将会有这个实质性的变化，所以他们去放宽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好，就是降息呢，其实就是把利率给降低。那把利率给降低呢，就是鼓励，理论上啦，理论上呢，是因为你把资金存到银行的收益会变少了，所以降息呢，你就会把资金从银行给流出来，那把这个存款变成是投资或消费。好，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呢，降息真的是万灵丹吗？其实也不是啦，不然就不会有 QE 量化宽松的出现了。所以呢一般来讲，降息应该是会为股票市场啊、房地产啊，或者说投资的标的带来更多的资金，有利于去推升或是维持价格。但以昨天的例子来讲呢，放出这样的利多之后，到了27000点之后，后来就一路下杀到25900点。那这个可能在前阵子大家是无法想象的，每次联准会只要降息的时候，一般市场上都是在庆祝。那一次降息两码，照理来说应该好，虽然我们现在只是用一天的趋势来看，可能准度还不够好，但是呢，这样子当天马上就往回收，其实还是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哦。就说一次降息降这么多，怎么还是上不去？那要记得这个降息它不是万灵丹哦，它可能降到最后面让大家进入流动性陷阱。 好，因为降息也不一定有用，所以之前才会推出 QE 嘛。那这种财政的做法呢，有很多种，但是呢，我的想法是认为，其实股票市场哦，因为川普目前他对联准会喊话都是在针对股票市场嘛，但我想法一直认为，其实政府不用太过度去介入股票市场。好像昨天的状况就是，当道琼已经在前天反弹了1300多点，好，反弹这么多之后，那你出来宣布这样子的消息，我不知道这些学术派的学者呢，他们是有什么样的期待，认为说，哦，他可能是想说趁着势头一路把它往上嘎吧。可是问题是你前一天已经涨了这么多了，那是不是就会有对于这些抄底的人来讲说，你宣布降息就是一个非常棒的获利了结，短线上获利了结的机会呢？这也是有可能的。那其实放任着市场自己往下跌的话，一个好处是它跌到了某个程度之后，当价值浮现之后，长线投资型的买者自然会回来。可是如果是用这种消息的方法去刺激的话，那大部分目前在市场上进来的筹码呢，可能会比较偏向于投机型的投资者。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投机型的投资者偏多的话呢，好，你可以说我们是投机者啦，但我觉得好了，其实都差不多啦，投机就是一线之隔嘛。那这些人进来，他们就是比较浮动的筹码，他爆单的时间可能也没有那么长，所以他可能啊，比如说有短线的机会出来了，他就获利了结。那当然是说后续的走势会怎么样呢？我们还没有办法。还不清楚。简单讲，这阵子你要分析盘势是太困难了，因为这个是前所未见的大幅下杀。那下杀又不是说是一个我们讲说以前有迹可循的案例，因为我们上上集还是上上上集有分享过，就是说从以前的 SARS 呢到 MERS 到 H1N1。这些对股市的影响呢，SARS 是刚好在股市基期的低点，所以后来是大幅的上涨。那 MERS 跟 H1N1 呢，当然对台股的影响都不大，因为它离我们太远了，感觉不到啦，就好像是本来只有中国跟亚洲在烧武汉肺炎的时候，美国跟欧洲的股市没有动作嘛，直到到了他们自己的家门口，意大利爆掉之后，整个申根国加美国才开始紧张，是差不多的道理。所以很难用过往的这些我们讲瘟疫的例子，好来判断说现在未来的趋势会怎么走。外加我们现在的降息的程度呢，好也不是像以前可以比拟的。目前就是市场上的状况，钱太多。好，当然不是只有台币在升值啊，因为美金不停的印钞呢，美金的走弱就会相对的导致其他货币的走强。那以今天台股来讲呢？今天的外资回来买超了，所以你看，当大家讲说啊，外资好像卖不停的时候，就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回来买了一波，买好像60几亿吧。好，那当然就是一个参考的依据而已，不是什么绝对的指标哈。外资回头不能看得这么的短。那我们就从两位大神的角度来讨论看看后续到底会怎么的发展。那这两位大神是什么？第一位就是鸿海啦。好，鸿海昨天是他们的法说会，那他们的法说会就有在讨论关于武汉肺炎的影响，以及对于现在目前全球趋势的影响。那当然，这个法说会呢，他一开始就是先讨论他的失业群嘛，好，这个我们就跳过。那我们就讲大家很关注的议题，好，武汉肺炎对这整个，好，毕竟鸿海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嘛，那他们是怎么来看待这个肺炎对全球的影响？那首先呢，他们有提到说，目前中国在地他们的政府呢是在全力的支持，来保证不会断货。言下之意就是对于断链，大家应该是不用太担心啊。那第二个有讲到2020年的第一季营收衰退。其实2020第一季的营收衰退，我认为接下来在财报开出来的话营收或者是财报出来，大家都不应该把它视为是一个利空了，因为全部人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但现在的问题呢，主要要关注的焦点是，营收衰退之后， 会不会在后面的几个月或是几季把它追回来，也就是说需求还在不在。如果说需求都还在的话，那当然我们只是短时间的一个利空修正，甚至会是很漂亮的买点。所以以这样的说法来说呢，观察的重点就是全球的消费市场，特别是美国，以美国为主，我们可以观察美国的市场是不是有需求衰退的现象。那我们之前也提过说，好，包括我之前的飞行员同事提到，目前根本没有客人飞去日本，飞回来都是个位数的人在飞机上。那也有一些机师已经开始在放五星假了。那以我手边拿得到的资料呢，台北市的旅馆，台北市 的旅馆在目前二月跟三月，也就是第一季的状况都不太好，取消单的比例非常的高，那业绩呢都是在比烂的。那我们已经提到说某个 OTA 平台的一位朋友有提供给我他们的数据，目前显示呢客人的进单量跟去年同期相比几乎是砍了一半，目前哦。当然这个疫情的恐慌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终点。那砍了一半呢，它代表的并不是说你一半我一半大家一起下去，不是哦，是可能竞争力没那么强的哦，你就拿不到那么多，那剩下的强者同时他全拿。所以可能很多的目前看来影响最严重的是旅宿业、旅行社、航空业。那当然会不会之后去往跟其他的消费端去推，比方说餐厅或者是百货或者是夜市，因为目前我们的政府要发振兴消费券的嘛，当然他们是换汤 不换药啦，其实就是跟以前发的消费券的概念是差不多的，只是因为政治正确那个名字要换过。那发这个消费券呢，我个人是中性的看待，不会觉得说这样子有什么不好的，特别是我们已经看到武汉肺炎确实对消费有影响。那政府这个消费券如果说可以带动大家呢继续往外出来消费的话，那应该是还好啦，就至少可以把冲击给降低。所以说如果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呢，我们根据鸿海的资料呢，冲击会落在2020的第一季。那其实这就是验证大家的看法而已啦，大部分人的说法都这样嘛，应该病毒在第二季之后，天气回暖之后应该会慢慢消失，但是不是说完全消失。很多人说其实高峰期会落在今年的年底第四季的时候，也就是天气冷回去之后病毒又出来了，可能只是在中间的时候开始减少确诊的速度而已。因为以目前来看啊，我是不能够很武断的去讲说东南亚国家的医疗的水准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至少看好东南亚国家的痊愈的数字都很不错，所以或许它跟 SARS 一样，类推适用 SARS， 在天气暖的时候这个病毒自然而然的就会不见了，对人类的影响就比较小了。但是这个都还是猜测啦，目前也没有人讲出说到底是不是天气会不会是一个关键的指标。那即便说在夏天好转之后，也不代表说比如说冷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疫苗目前都估计要一年才会出来，至少要一年，还要通过试验临床，那可能在年底的时候病毒还会再重新的复发，再一次肆虐整个市场，这大家不清楚。总之分享全球代工龙头带给大家的看法啦。那我们当然接下来就是持续的由其他上市柜公司发表的法说会，或者是说他们的报告，我们来持续的观察到底疫情的影响怎么样。我相信疫情它不是应该说我们没有办法对所有的公司一概而论。就像我们一直提到的 PCB 厂在台湾设厂的博智，你看它就涨翻天嘛。那在泰国设厂的泰鼎，反正只要没有在中国设厂的，目前讲话都特别大声。 所以说也要看是不是在中国设厂，以及在中国设厂又分你是在湖北省还是湖北省以外，最严重的疫区是湖北省嘛，所以每家公司的状况可能都不一样。那对于那种想要随便找标的就放空的，你可能还是要注意啦，好，不要放到不对的就被嘎到整个升天了。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来分享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Ray Dalio 在 LinkedIn 上面所写的看法。那桥水基金呢，它1975年成立的，非常会赚钱的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它的客户呢，大部分是机构投资者，国外的政府、中央银行、捐赠基金、养老基金这些。它的客户一半在美国，一半在海外。那 Ray Dalio 本身也很有钱，他大概是好像世界富豪1100大的第70几吧，所以财富对他如浮云啊。他现在在他的脸书上面呢，比较像是转型成为 motivational speaker 啊，那种叫什么激励型讲者，你知道，就是现在最近很红哦，一直在喊说、哦、你可以的，你一定做得到的，然后开始讲一堆微博的啊。那 Ray Dalio 目前在自己的脸书上都在分享这样的东西，但是他偶尔呢还是会就他的本业啊，市场投资的东西来做出一些他的看法跟解析。他稍早之前其实就已经对病毒发表过看法了，那被媒体拿去引用的时候呢，他还谴责媒体说乱讲哦，所以他是有一直在关注说，哎，别人是怎么样去评价他所讲的东西，那也蛮负责的，对于自己讲的东西还会再做后续的追踪。那他最新的贴文呢，就是在讲说，首先要先把病毒啊，武汉肺炎这件事情呢，对世界的影响拆成三件。很相关，但是又很不同，不应该混淆凑在一起做撒尿牛丸啊！三件事情来把它理清楚。第一个是病毒，病毒的本身；第二个呢，是我们为了面对病毒所造成的经济影响；那第三个就是资本市场的应对行为。那针对这三点呢，第一点他讲病毒了哈，他说如果拥有以下几点要素的国家，将可以最有效且成功的控制病毒的传播。那第一点呢，要有能力且有很快可以做出执行决定的领导者，果决啦啊、哦。第二个，国民要可以听从指令，这就是 hashtag 相信政府啊、哦。那第三个，有能力的政府机构来执行和管理计划。第四个，有能力的卫生系统来迅速的识别并治疗病毒。那提出这四点呢，他就是有提到了、哦、中国在他们的社会隔离的做法上呢，是比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其他国家做的还要好。那当然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压集权的国家啦，封城这种事情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无法相信的，在那种民主自由的国家你根本无法相信这种超级极端的做法。那当然目前在疫情持续的发展呢，像比方说意大利它也封了几个镇嘛，但是意大利的人就知道就是很意大利啊、哦、他们上街抗议就已经叫你不要聚在一起，上街抗议不戴口罩说还我们自由。不过这当然就是民主自由国家的一个副作用啦，我们不会说因为中国可以有效的用很极端的方式去控制疫情，我们就希望我们往这个中央集权去走，当然不会这样啊。那 Dalio 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因为其他国家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像中国这么极端啊，这么好的控制。那如果说比这些国家还要弱、经济上还要弱、国力还要弱的国家呢，他们就会更危险。那目前这个病毒也一直去向其他周边的国家去蔓延，确诊的病例和死亡数呢也迅速的在增加，所以未来呢几周内以美国来讲将会进行更多的检测，而这种大量的检测呢必定的会大量的增加确诊感染者的数量。那这个消息出来可能又会导致更严重的比方说市场上的反应，或者是说加大的社会隔离控制。那社会的隔离控制出来之后呢，势必就会对我们刚才讲的消费面造成影响，而比较严重的部分呢，除了市场之外、哦、就医院来讲，医院的压力会变得非常的大，一次涌入大量的确诊病例、哦、这是目前应该说所有的国家都非常害怕的。如果说中奖的人是 零星的数量慢慢增加，那当然没问题，治疗好了就放你出去。可是如果一次挤了一堆人进来的话，那就会瘫痪我们的医疗体系，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呢，达里欧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好去预期未来将会出现更严重问题的这种心理准备。那第二点呢，他提到了对于经济的影响。他说刚才前面说的社会隔离呢，它是一种应对病毒的措施，但是呢，它也可能会导致经济在短期内大幅下滑。不过他没有把话说死，他说还会出现反弹，并且呢，可能不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持续影响。那以他的团队对于西班牙流感的研究案例呢来说，他们认为即便是大量的死亡病例出现，带来的也是情绪影响多过于持续性的资本和经济市场的影响。所以呢，他不认为这个疫情会对经济产生长期的影响，但是呢，他也不能肯定的说不会。所以这个就是说话的艺术，你知道，介于有跟没有之间。不过他有提到，如果说在他以下的几个状况叠加的情形发生的话呢，可能会让整个情势变得更糟糕。第一个呢，是巨大的财富和政治的差距，激烈对抗的左右派民粹主义者的出现。第二点，在经济下行的这段时间呢，可能会有更多更激烈的争端出现，来削弱决策的有效性。第三个，巨额的债务和无效的货币政策的出现。第四个，新兴的大国挑战现有的世界大国。他说呢，上一次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更早的时候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好，所以说贫富差距和可能导致政策变化的这些政治冲突呢，搭配上冠状病毒，就会变成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最后一点 Ray Dalio 要讲的是 Market Impact，也就是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目前全球杠杆化程度高，但是呢，还是有很多资金目前在场外等啊。他认为对于大多数的公司呢，这应该，这个病毒应该会导致 V 型或是 U 型的财务数据走势，但他也注明了说不一定是这样了，也是一样介于有跟没有之间啊。那也提到说呢，现在市场的这种挤兑跟大逃杀呢，做出这样的决策，大部分是出于现金流的压力，而不是深思熟虑的基本面分析。所以说在这样子的市场大崩跌之下呢，一些拥有良好现金收益率的公司将会变成非常的有吸引力。好，特别是在非常多的市场参与者于本波的下杀中被淘汰之际。那他也讨论了央行的政策，他说降息和增加流动性并不会实际的去提升那些不想出去消费的人的消费活动。在美国呢是这样子的状况，那在欧洲跟日本呢，他认为货币政策基本上已经用光了啦，耗尽了，所以很难去想象纯货币政策会怎么样的去发挥作用。好，所以说在所有的国家里呢，都不要去期待降息会为市场上带来更多 的刺激，因为大部分的降息呢都已经透过债券和票券收益率的下跌而被体现了，所以说股票和众多的资产也早就已经因此而定价。于是在他看来呢，他认为要去遏止经济上的损失，需要靠的是协调一致的货币和财政的政策。那全面性的降息和广泛的增加流动性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的选择。那这就是 Ray Dalio 的说法啦。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对照前面鸿海的说法呢，如果欧美的消费市场没有受到影响的话，那2020第一季所造成的衰退呢，可能就可以在第二季或是之后就把它追回来，因为需求还存在嘛。 但是 Ray Dalio 讲到的隐忧就是说，等到美国呢开始认真全面的去检测病毒的时候呢，势必会把很多目前没有验出来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毒非常的难验，验了三次还验不出来，或者说以台湾第40例来讲说，在日本明明是已经康复出院了，可是到了台湾又还在被验出来是有病毒的，所以非常刁钻的一个病毒，美国如果全面去检验的话，可能会导致确诊人数的大幅上升。那确诊人数的大幅上升呢，会不会再对市场造成又一次的恐慌？好，很难说，因为这个我们在之前有一集有提到说，其实目前以台湾来讲，已经确定对旅宿业还有航空业这些好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那有人说是因为病毒死了很多人，所以大家不敢来嘛？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毒目前的死亡率是不高的，是不高的。但是就是恐慌，大家怕了，旅馆不去住了，不出国玩了。那但是会不会去影响到后续的消费呢？比方说大家最关心的消费性电子 5G 手机的推出，会不会因为这样大家不去买手机了呢？那这个大家可以思考看看哦。但是至少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数据来说呢，中国的 5G 基地台的部件并没有因为这次的疫情缓下来，反而呢，在中国的政策大力的推行之下，他们部件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而泛美国队的这个诺基亚跟爱立信呢，他们也持续的在动作。所以呢 ,5G 的本来大家说2020是 5G 元年嘛，会不会因为武汉病毒而停止呢？趋势上是不会啦，只是转折的点位在哪里，大家都想知道。那会不会在恐慌再造成市场的下一波下挫，而让大家有更多便宜的好标的可以捡呢？这是目前大家关心的嘛。但是就我们这几天的市场观察呢，除非你对你的标的投资的标的认识的够深啊，不然最近的行情实在是太激烈了，线图的走法跟心电图的走法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如果你的资金是短线操作为主的，很容易就会被洗出去，被多空双八。那如果要追求比较稳健一点的布局的时机的话，那最好还是等美国这边开牌之后，看说到底状况是怎么样，那再来考虑是不是分批进场会比较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大家有问题或是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欢迎留言跟私讯。那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跟按赞我们的股癌粉丝专页，谢谢大家。